好，铁砂罗的加后书，铁砂罗的加后书，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几个主题，大家还记得吧？铁砂罗的加后书的主题，有哪几个主题？铁砂罗的加后书哈，
第一章，是不知道，我们家公布第一章吗？
整个
这个
整个一个是患难下的鼓励是吧？就是患难啊，就是铁砂罗的加教会面临很大的患难。然后第二个是不法之人啊，第三个是亲手做工吧？我们回顾哈，回顾上次课的。那不法之人末日来临的时就是说耶稣已经来了哈，有一些这样的不法之人出现哈，那他们的特征他们反叛神，抵挡神哈，这是第二章哈，第二章告诉我们的哈，铁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告诉我们的，然后他们依靠撒旦的力量诡诈欺骗好，那面对这些不法之人，我们如何应对呢？那第二章的经文，上周我们的课里面哈，我们回顾了，就靠着圣灵相信真理，相信坚守保罗他们的教导，所以我们归纳起来就是第一个，不要轻易动心，不要惊慌，就是面对不法之人这样的欺骗这样的误导，说耶稣已经来啦，我们真的听到这样的一种。异端的说法说耶稣已经来了，你们错过了，不要轻易动心，不要惊慌而要坚守我们的真理那对我们今天而言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真理是圣经所以我们在分辨异端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是我们讲分辨异端最核心的几条第一条就是圣经凡是有另外一本书或者另外一个翻译。并非我们大公教会认同的翻译本另外一个版本的圣经把它当作是神的话那就是异端所以摩门教有摩门经，是吧？全能神有另外一本书还有这个耶和华见证人是新世纪译本就是他们会把圣经就是不是读我们这一本圣经的会把另外一本书来当作和圣经同样权威的书。那就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分辨的很重要的方法就是持守这本66卷的正典圣经分辨异端。第二个就是对耶稣的看法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同质他们互不相同，但是他们是同一位神是三位一体的那个根，那个信仰根基那异端你会看到他们对这三个位格，他们就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没有把它当作同一位同质的神，所以这就偏离了我们基督信仰了。我们说这不是基督教了所以好，我们回到这里的话，那不法之人的应对方法那我们就持守圣经，依靠圣灵，还有一个是教会的遮盖，这是依据于前面这一段圣经，铁撒罗尼迦后书这段经文讲的神起初就拣选了你们，使你们靠圣灵分别为圣，靠圣灵分别为圣，相信真理，持守圣经真理，同时呢，你们要站立稳固，我们传授的教导，你们受教了都要持守，我们这个就指的是教会了，对吧？保罗啊，彼得啊，是使徒们这些教会是传授的，因为圣经，还神也是通过人来写也通过人来传递。所以一定要在教会的遮盖下所以这是我们说面对末世2000年前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了，那今天更是层出不穷这样的说法层出不穷。因为说耶稣那么久没来那有时候就会说耶稣已经来了，或者耶稣说明年就来或者耶稣什么时候来就衍生出很多不同的说法有不同的一些甚至一些教义来误导基督徒。来恐吓基督徒， 那这个就形成了一些异端邪教啊。所以这时候，对于我们今天同样有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的方法是不要惊慌，不要轻易动心啊，对吧？前面也出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嘛，哈啊，那我们要持守圣经，依靠圣灵保守在在教会的遮盖和保守下啊。好，今天我们就进入到第三章了。好，第三章就是不可游手好闲，是吧？这个主题啊，第三章的经文啊，所以我们今天自己来看请我们阅读这一段经文哈，《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这一章告诉我们这个教会存在什么问题啊？哪一节经文告诉我们存在什么问题？啊，请大家就是来看这一章的经文哈，然后说哪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教会存在什么问题？保罗想要指出什么问题？
那个十一个你中间有人不按规矩来行，什么工作都不做，反倒做了那些事。
好，还有吗？十一节哈，很好哈，十一节哈，大家看不到投影仪了，十一节哈，我读的是和缓一求一本，我们现在听说你们中间有人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什么工都不做，反而好管闲事，这是很明确，很明确说他们教会中有什么问题？哎，你看保罗指出教会的问题是一针见血、不留情的哈。今天哪个牧师说你们恩信圣经教会中间有些人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什么工都不做，反而好管闲事？哇，完蛋了！哇，这个话是不是要赶走一些人呢？这个话是不是制造人和人的分裂呀？这个话是不是让弟兄姐妹心情很郁闷就不来了呀？哇，今天你看现在教会越来越难，越来越不敢去面对这么重的教训了哈。那保罗是写信给他们啊，直接写信给他们。你说我们哪个课做讲员哈，请个外勤讲员到我们台上来说，我听说你们恩信教会中间有些弟兄姐妹游手好闲，我说这个讲员下次不要请了啊，要不然哇，你看今天的教会哈，我们真的是。所以，如何我们来回归到圣经回归到，你看保罗是这样子但是他又是为父为母的心肠是吧？他是完全的爱心但是他会指出他们存在的问题好，那游手好闲，什么工都不做反而好管闲事这个我们可以去看不同的译本，它是什么意思那个意思就是。这其实这个游手好闲翻译得蛮好的哈，我在想这个和合本是也叫游手好闲是吧？
我要规矩型。
后面还有没有游手好闲这个词呢？
关怀形式。
专管闲事有专管闲事，游手好闲，台湾也有这个词吗？台湾话也说这个词吗？游手好闲。这个词好形象我都不用描述了大概就没什么正事儿了。这个以前北京拍的一个叫《顽主》还是叫什么那电影王朔写的那些，那个葛优他们那几个演的就没什么工作，没什么似乎好描述这个没有什么工作做好，那第三章也告诉我们，那面对这种。人，我们要怎么面对他们？我们怎么处置？保罗的教训是什么？
是劝诫，
第几节？
15年。
十五节。十五节要劝诫他们，也不要把他们看成仇敌所以你看保罗很厉害他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会区分什么叫人民内部矛盾。什么叫敌我矛盾？这个不是敌我矛盾 他说不要把他看成仇敌，要看成是弟兄，劝解他们。那还有呢？怎么面对他们？不要和他们来往，远离他们，让他们感到惭愧。这个的意思不是弃绝他们而是说让他们知耻而后勇只知道惭愧悔改你想一个人做得很糟糕，我们基督徒很容易强调一团和气强调温柔忍耐彼此相爱所以这样也带来一个负面的情况是，做得不好的人还认为我们都很接纳很赏识他做得不好的人还认为我们都还很引以为荣还觉得自己很悠然自得所以保罗也很清楚说我们要让他知道他做得不好，我们并不认可他这样的行为。这就让他感到惭愧，所以我们今天会让某些弟兄姐妹感到惭愧吗？我们觉得可能，曾经还有人说，我们到教会来就是想来听安慰的，听这样正能量的但是其实不是你看圣经也是会扎心的嘛，是让我们要看见我们的行为，要知道悔改的，那第十节还告诉我们，这种人就不要给他吃的，这个就更厉害了任何人不肯做工就不得食。教会里面我们是有爱心的哦，他不做工，他没有吃的，我们就给他吃。但是保罗说不，他不肯做工就不得食。所以天主教会有这个一些discipline 一些做法说不准他领圣餐是吧？他犯罪。他违反秩序，他不守规则，就不准他领圣餐，你看基督教会还从来没有见过，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说是某些人你不要领圣餐，你可能有些问题你还没解决，因为我们很怕好像这些人就不来了，或者就怎么样子哇，这些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在教会治理在教会的一些方式，我们所以你看到这几条好，那这几条呢，当然其实看起来似乎有点严厉了一点，或者有点冷酷了一点好像和我们基督教我们所说的爱包容忍耐我们的这种似乎有点有点违和的感觉。但是呢，他却回答了我们的一些真理，回答了我们一些真理的问题。譬如说，我下面要让大家讨论的有人会说，你们基督徒信靠神，所以我们就可以躺平了嘛，就可以躺平了嘛，反正神都预备了，神知道我的需要，神掌管我的明天，神预备一切，神会供应我，让我不致缺乏，我就可以游手好闲了呀。我为什么要忙碌做工呢？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躺平了？这是一种问题第二一个，爱心，你们基督教很讲爱心吗？那请问爱心会不会养懒人呢？教会里面会不会有这种人就是因为教会里面都讲奉献嘛，讲舍己嘛，而且还专门讲不能论断别人，所以我们就可以偷懒了。那这种机制、这种信仰会不会养懒人？第三的一个，基督要来嘛，他反正都要来，而且快来了他甚至再说快一点，说不定就是这几年就要来那我们华人文化有个概念叫四大皆空，是吧？虚空嘛，基督信仰里面讲虚空，都是虚空，耶稣来了，一切都废去了，四大皆空，那为什么还要亲手做工？为什么还要忙碌做工？你做的一切都是虚空为什么不游手好闲呢？好，所以你看，所以这些问题我们怎么去回答？我们的信仰怎么站得稳？这几个问题请大家来讨论那最后带出来的问题就是基督教的职业观，就是基督教信仰对工作是怎么看的？为什么要工作？为什么要亲手做工？对吧？还是出来 好，所以这几个问题哈，那大家如果看不到的话，就记住一下哈，请大家来讨论哈，我们分组讨论一下啊。信靠上帝会不会带来躺平？啊，就不努力做工了啊？爱心会不会养懒人？就是让有些人就游手好闲呢？基督再来是不是就四大皆空呢？为什么要努力做工呢？啊，就这些问题。好，最后带出的是，那基督教我们信仰中对职业、对工作是怎么看待的？好，记住了吗？这几个问题。
能在工作。
好，信靠是不是要躺平啊？爱心会不会养懒人啊？基督再来是不是意味着就四大皆空，我们就不用追求什么了？啊，就这几个问题哈。好，我们就三个人一个组好了。对，这样充分一点。哦，那你和王山大哥和这边。啊，然后你们三个啊，那前面三个，三个人一个组。清楚哈，
不清晰。
啊，所以这些问题是容易误会哈，容易混淆的哈。慕道友可能也会问哈，有时候问到我们也说不大出来哈，好像也是啊，那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的话呢，其实也是回答我们这些问题哈，可以啊。那特别是爱心养不养懒人哈，这个我们大家都觉得好像可能会养懒人哈，啊，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其实不应该养懒人哈哈啊。所以教会也好，爱心也好，其实神就不是不养懒人啊。我们说的神不养闲人啊，神不养懒人，否则的话，耶稣没必要为他上十字架。啊，要这么精心的创造啊，所以你看刚才的经文里面，为什么保罗讲这些，似乎听起来好像都很严厉啊，很冷酷啊，一点都不像是一个温和的啊，有爱心的牧者的形象啊，那这个甚至不让他吃，啊，这个很严厉哈，为什么呢？因为他回应这几个问题哈，啊，神不养懒人，那。这不是真正爱主爱神的人的做法啊，这不是我们的信仰的体现啊。耶稣再来不是就可以游手好闲啊，信靠神也不是游手好闲就可以什么都不做啊，有爱心也不是说就享受就好了啊。好，那这里面的话呢，回答了我们基督教的职业的几个问题哈。啊，衣食养生哈，3章10节，帮我们读一下呢。帖后3章10节，啊，要把灯打开哈，
把灯打开算了。好，看到了，等一下啊。我们在3章10节，我们在临难时候诚分你主，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肯吃饭。10节是吧？
嗯，好，所以。养生就是要养生哈，就是 要养活自己嘛，是吧？现在有躺平一族或者啃老一族哈，那这个你不劳动，他首先要养活自己啊。那我家那个侄儿在学校去开始要打工挣点钱的时候，他就知道辛苦了哈。如果没有人给他供应，他要养生的话，他就要辛苦了啊。保罗3章8节啊，保罗说他也要做工。啊，免得给别人增加负担，啊，所以如果不亲手做工的话，那你就叫寄生虫是吧？我们以前叫寄生虫啊，就是你依靠别人啊，你相当于享受别人的服侍啊，这个是让别人受累啊，这显然不是一个有爱心的一个基督徒的状态啊。第三的一个就是做好的榜样啊，保罗他们自己也是这样子哈，他就是做榜样啊，亲手做工的榜样啊。所以，耶稣说他也是，他来是受，不是受人的服侍，而是服侍人。啊，这也是榜样。啊，当然很重要的，刚才王大哥也讲到了哈，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工作呢？啊，就是你在职场也好，你在哪里也好，你是在见证荣耀神。啊，那段经文是说，啊，你不是为人做的啊，而是为神做的。啊，你做任何事情不是为了打那个工，讨那个养生啊，吃饭。啊，你还是在服侍神，荣耀神哈，这是更终极的一个使命啊。所以如果只是说看到哦，神供应、神看顾、 神掌管啊，神有爱啊，所以我们就可以躺平啊。这个只是看到了信仰的一部分啊，没错，他前面讲的那些也是对的，神是会供应，神是会看顾啊，基督教是有爱心，但是他只看到了一部分，他忘记了。其实今天讲道也会讲这个啊，我们看到都是神爱我们，我们忘记了看到说我们也要爱神。那我们要爱神，你不能躺平了爱神吗？啊，你不能好吃懒做啊，爱神吗？你不能游手好闲的爱神啊？你怎么样子来荣耀神？怎么样子来造就周围的人啊？这个是我们说信仰的全貌哈。所以我们说，像瞎子摸象一样，他只看到一部分啊，就说你们基督徒都是很爱心的哈，为什么还这么严厉呢？因为他只看到了一部分，人就很容易走极端啊，人就很喜欢只选择看自己想看的那部分。啊，但是很可惜，真相、真理它是完整的，不管你看哪边不看哪边啊，但是真理真正的是完整的啊，只是我们自己啊，只是一叶障目啊，我们看的不完整啊，所以当我们完整的看到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当然不会游手好闲，为什么要亲手做工哈？因为我们要荣耀神啊，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托付啊，这是我们爱神的一个回应的体现。好，所以这是第三章大概的哈，就是保罗强调这个亲手做工啊，那还有一些细节我们就没有讲了。好，最后我们来回应一下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哈，我们还是用这个视频哈，上次没有看到啊，用这个视频我们来回顾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整个全貌。
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发出帖撒罗尼迦前书不久，就收到一份关于帖撒罗尼迦信徒的报
哎，
告，说
怎
他
么
在
没
前
有
封
出
信
来？
中提到的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变得更糟，迫害。
在这个屏幕上，等一下，在这里。
太加剧了，信徒们对耶稣再来感到困惑和惊恐。于是保罗写了这封短信，信中包括三个部分，提到了这间教会的三个问题。首先，保罗针对他们所受的持续迫害提供了盼望。随后，他清楚地讲到主再来的日子。最后，他特别警戒那些拒绝正常做工的闲懒之人。每部分都以一个明确而简短的祷告结束。保罗以一个感恩祷告开场，他为帖撒罗尼迦人持久的信心、爱心，尤其是忍耐而感谢神。他了解到，希腊、罗马甚至犹太的邻居都加剧了对基督徒的迫害。作为被暴力压迫的少数派宗教信徒，保罗担心，如果情况继续恶化，信徒们可能会离弃耶稣。所以，就像在第一封信中那样，保罗提醒说，他们因为信耶稣遭受苦难是一种参与神国的方式。耶稣忍受了十字架上的苦难，成为君王，所以跟随他的人也要通过效法耶稣的非暴力和忍耐，来证明他们已胜过世界。保罗也提醒他们，事情不会一直这样下去。耶稣再来时，会对那些压迫他们以及流无辜者之血的人施行审判。保罗特别指出，那些人所受的惩罚是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保罗并没推测那些拒绝耶稣之人的命运，只是说他们一生都不想与耶稣有任何关系，最终他们将随其所愿，与造物主和他们的王分离。对保罗来说，最大的悲剧就是选择与耶稣隔离，离开一切生命与爱的源头，自取灭亡。保罗以祷告结束了这段思考。他求神使用信徒经历的苦难，让他们的内在品格发生深刻的改变，用自己的生命来荣耀耶稣的名。保罗接着讲到一个与耶稣再来和主的日子相关的具体问题：帖撒罗尼迦教会一直有人以保罗的名义散布错误的信息，说神对邪恶人类的末日审判已降临在他们身上，耶和华的日子已经来了。这些人可能一直在预测末日的时间。他们还恐吓其他信徒，这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面临强烈的逼迫，这里的信徒很容易受到某种言论的伤害，比如耶稣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早已回来，就像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节中说的。这些信徒以为自己被撇下了，有可能耶稣已经放弃了这些受苦的帖撒罗尼迦人了。这种说法让保罗很生气，他们歪曲了他的教导。 耶稣再来绝不应该激起恐惧，而是要给人盼望和信心。保罗提醒说，在城里时，他曾教导他们关于耶稣再来的所有事。他在这里做了简短的总结，但事实上这一段的内容太短了，里面包含了很多需要解释的疑难问题。但有一点很清楚，他引用了以赛亚书13到14章和但以理书7到12章中广为人知的主题，就是世上的列国会不断的培养悖逆神的统治者，就像尼布甲尼撒或北国的王过去所做的那样。这些国家领袖都抬高自己，变成神圣的权威。保罗发现，这些古代君王和预言提供的种种景象与规律，都应验在了当时的罗马皇帝卡利古拉和尼禄身上，而且这一切将再次重演，在历史的终点将出现一位极其悖逆的统治者，充满了邪恶的力量，在神的世界中施行暴力，大肆破坏，但不会持续很久。耶稣再来时，会对抗这个悖逆者和所有作恶的人，拯救自己的子民。在这里，保罗的目的不是激发后世的读者进行末日猜想，相反，他是在安慰帖撒罗尼迦人。他想起马可福音13章中耶稣的教导，耶稣说他再来之前发生的事会非常公开和明显，所以他们不需要害怕或担心自己被抛弃，相反，他们需要持守信心。直到耶稣回来拯救他们，因此保罗在结尾的祷告中恳求耶稣和天父安慰并坚固帖撒罗尼迦信徒，给予他们力量来持守耶稣的真道。由此，保罗进入最后一个话题，开始挑战那些游手好闲的弟兄。这里指的不只是懒惰，更是那些不肯负责、拒绝自力更生，结果导致个人生活混乱的人。实际上，保罗在前书中就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但这次情况似乎变得更糟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间教会有些人拒绝工作，这可能与之前的问题有关。也许有些人认为耶稣很快会再来，所以辞掉工作，不再过正常的生活。但更有可能的是，保罗提到的问题与罗马文化中称为赞助人的风俗有关。当时城里住着一些穷人，他们成为有钱人的食客，类似于做富人的私人助理，依靠富人偶尔的慷慨而过活，但是有很多附加的条件。食客有时候要参与主人道德败坏的生活方式，更不用说这样的收入很不稳定。当保罗说有人游手好闲，什么工也不做，反倒专管闲事，似乎指的就是这类人。因此，保罗和他们在一起时就提醒他们要以他为榜样。保罗没向他们要过钱，反而亲自做工养活自己，并无偿地服侍帖撒罗尼迦人。他认为理想的状态是，跟随耶稣的人应该通过努力工作来效法耶稣舍己的爱，这样他们就可以养活自己，他们的生命也能让别人受益。保罗最后做了一个祷告，恳求神在他们所有的困惑和苦难中，借着主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平安。这封写给帖撒罗尼迦人的信，帮助我们理解早期基督徒对耶稣再来的信念和对末日审判的期待。这些观念不是要激发人对世界末日时间的猜测，相反，这些信念带来了盼望，对那些面临激烈迫害的基督徒尤其重要，这会激励他们对耶稣的忠心和委身。因此，对后世的基督徒来说，无论他们是否经受迫害，这封信都提醒我们要明白，有什么样的盼望，就有什么样的生活。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经义。
好，所以我们刚才就是，用这个视频哈，就是再次的回顾啊，再次的回顾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一卷书哈，好，所以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后书哈，主要的几个重点是吧？迫害中有盼望，对于那些施加迫害的人啊，神怎么面对？对于那些忍受迫害的人，神怎么面对？第二个主的日子啊，这种引诱哈，这种。歪曲，然后这种不法之人啊，我们如何面对？ 啊，第三的一个就是游手好闲的人，啊，不努力做工，啊，不认真，啊，做好基督的好的见证，啊，好，这是帖撒罗迦后书的三个方面哈。好，我们最后再看看帖撒罗迦前书，还记得那几个方面吗？啊，帖撒罗迦前书的那几个主要的要点啊，所以总体来说是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的书信，那他对这个教会的话给予了很大的肯定和赞扬，然后又给予了一些继续的劝勉和教导啊，所以前面部分的话呢是对他们的肯定，大家还记得吗？啊，你们为你们的爱心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啊，因盼望所有的这个坚韧啊，他们的信心所有的什么？工作啊，因信心所做的工作啊，所以那几句经文哈，所以前面对他们的称赞啊，为他们的爱心、盼望、信心感谢神啊，然后第二部分呢说继续劝勉他们啊，爱心要更加充足，信心要更加坚固啊，所以劝勉他们啊，接下来就是圣洁的生活啊，信心的坚固啊，信心的坚固就强调了说末日再来啊，耶稣再来的时候。啊，是什么情况啊？那些已经死掉的人怎么办呢？啊，那告诉我们，他们是在基督里睡了哈，他们会先复活，与我们一同接到云里哈，接到主那里。好，所以就是先有这样的肯定，然后后面又有继续这样的鼓励和劝勉啊。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整体来归纳到这三个点上哈，就圣洁的啊，爱和将来的盼望。那这是帖撒罗尼迦整本书啊要强调的啊。那后书的话呢，就在这个上面进一步的去完善一些要点是吧？啊，那譬如盼望，哎，后来发现哇，这个逼迫更大啊，他们面临的逼迫没有改变哈，很难啊。这时候保罗继续在后书里面强调啊，对他们盼望的鼓励啊，要坚韧。然后这个这个不法之人哈，就是末日再来哈，因为在前书里面也讲到了耶稣再来的时候的场景啊，那这时候都有一个主再来的一个末世论的这么一个主题啊，所以后书里面呢再次的来强调说啊，来修补来就是完善一些要点说啊，有些人已经在散播说耶稣已经来了啊，或者说怎么样子啊，所以保罗在后书里面再次来强调说。这些迷惑人的、欺骗人的这些不法之人，他们的特点，我们要怎么做啊？然后后面呢？前书里面讲到圣洁的生活，是吧？讲到这样的这个彼此相爱啊。那后书里面呢，又来完善一点，说，哎，那圣洁的生活、彼此相爱中，那些游手好闲的，靠着爱心，靠着耶稣要来，他们就游手好闲了的啊。他们为了生活啊，就是刚才讲的。啊，为了这个恩惠的缘故哈，他们去参与了败坏的行为啊。那保罗在后书里面呢，对那个点再做了一个完善啊。所以我们看到前书后书都是这样的一个统一的脉络和关联啊，强调在于在等候耶稣再来的末世里面，我们如何坚定我们的信仰啊，持守我们的圣洁生活，坚持彼此相爱，亲手做工。然后存着这样的盼望来面对生活的患难，啊，所以这是整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啊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结束哈，整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就要结束了。那下周哈是黄历讲这个罗马书了，开始哈。好，所以我们整个前书后书大家有什么领受和应用啊？啊，我想内容还是很丰富哈，特别是圣经，每一句话你都可以拿出来，有很深的意思啊。那我们要把它读薄的话哈，你领受了哪一点啊？而且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哈，对我们的工作，对我们的教会啊，哪一点啊是很值得去应用的哈，去思想哈。所以我们的领受和应用啊，这个就留给大家哈。好，1分钟，有谁有什么分享吗？有什么回应吗？帖撒罗尼迦的前书和后书吗？大家如果内容多哈，要记住一点的就是，保罗强调 在我们等候神的这个末世里面，我们如何圣洁生活，彼此相爱，这个存着将来的盼望，而是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之上。好，我们来做结束的祷告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和当年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会众一样，我们都是生活在这样一个耶稣升天以后和再来之前的这么一个时代我们都在等候耶稣的再来我们都有神的话语教训的真理我们都有圣灵我们也都有生活的患难我们也同样要如何的彼此相爱。如何的去兼顾我们的信心？主啊，我们就求你保守我们在几千年的圣徒中，我们也同样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接好这一棒我们能够把信仰扎实传承下去能够在等候耶稣再来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有好的信仰的生命的见证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也来成为主耶稣荣耀的见证谢谢主耶稣，你今天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所有的话语激励我们在我们生活中的患难难处、挑战和诱惑和各样的迷惑我们、欺骗我们的思潮中，都帮助我们更扎根信仰，更帮助我们能够持守主的教训能够仰望我们荣耀的神让我们将来有一天能够在神的荣耀里面，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阿
门。
门。
好，谢
谢谢。
谢，好，感谢神。